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宴，今天我们来到第几章第几节，请大家告诉我们吧。
22章1到14节。
是约翰福音吗？当然不是。
吓死我了。
约翰福音有没有22章啊？应该没有，约翻福音最后一章是21章。那今天不是约翻福音。
朱牧师，你不要突然吵我们了。好紧张啊。
很紧张。我们仍然是使徒行传，来到第74次的查考了。非常感谢主。我呢是靠着神的恩典在这里一直跟我们的组员一起学习的周广亮。你们好。
大家好，我是林菲菲。
我是小燕。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郑子梅。
是我们四个人呢在良友电台的播音室呢，带着他们三位带着笑容啊，就是听众朋友不能直接看到，听声音能够感受到，很欢喜的查考圣经的时间。请你打开使徒行传22章1到14节。上一次呢我们查考到21章的最后一段，非常痛心，使徒保罗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却被带上锁链，成了犯罪的嫌疑人。在耶路撒冷驻军的罗马千夫长还有百夫长把他带到罗马的营楼，就是他们的治安的本部了。那么保罗就很有礼貌的跟他说，他想跟群众暴动要杀他的犹太群众讲话，因为保罗是被误会、被误解、被冤枉、被委屈的。那么他今天就是开始讲话了，22章1到14节。那今天我们查考之前，对于上一次的经文，你们有没有什么回想或者愿意补充的呢？
我觉得菲菲应该有。他好像被冤枉。哎，不是，他冤枉别人了。
上一次我在这里分享我给人冤枉，所以我很明白给冤枉的感觉是怎样的。
被冤枉了。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也在回想，我有没有一样这样冤枉别人呢？有的。就是在我的同工身上，
在良友电台，不是读书的时候了，是现在的。
对，在良友电台，就是有一次我冤枉了我们的同工，这个人叫万峰，
万峰弟兄，我们知道万峰弟兄主持，
很熟悉的，
其实
微博出炉有他，
对对对，
还有爱广播，
良院也有他的讲课，
他也讲课，年轻的弟兄，
是的，
你冤枉他什么呀？
就是有一次他问我借了一张卡，是那些优惠卡、然后就让我之后就不见了，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他没有还给我，我就冤枉他了，我就跟他说，你怎么借了我的卡不还给我，我找不到啊。然后万峰说，你找不到，我这里没有啊。那我就说，那算吧，不见了。然后几年之后我就发觉，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我的某一处看到这张卡出现了，那一下子我就觉得啊，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我冤枉了万峰，我还记得
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对呀、然后我就跑去跟他说，跟他道歉，我说不好意思，几年前我冤枉了你，
他忘了
吧，我说你没有还这张卡给我。
我觉得他不会忘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对，他的反应就是， 我都说你啦，这张卡就是在你那里了。
对，他用广东话讲的。
对, 对, 对，
我能想象，
我绝对能想象。
这很宝贵，他心中没有仇恨。
嗯，
你呢又向他道歉。
对，
哎，突然间叫我想起，就在前几天，我跟周师母之间啊，我们一起出去，平时是我锁门。但是那天呢，回来的时候我的钥匙没有了。
哎呀，
这个大事情啊！我一直放在这个口袋开门的钥匙，所以周师母开门了。然后我说，好像我的钥匙不应该会丢啊，丢了可能是在坐大巴这个坐下来。但是我钥匙一直是这种口袋，从来没有丢过。所以呢，师母就说：“你看你不小心。”通常妻子都是这样说嘛：“你看你不小心。”我说：“这事情大了，钥匙不见了，丢了，丢到哪里？捡到的人当然也不会知道是我们家嘛。”那。他这样不太高兴，觉得我不小心的时候，他打开他的包，里面发现多了一只钥匙。我们都感谢主，啊，找到了。当然他不算啊、冤枉我，但是那一刻呢，就是我不小心钥匙丢了，其实是他也忘记怎么是在他的那里。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有冤枉别人、有误会别人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道歉。重新和好，对不对？
对、
说个明白。
那说个明白就是保罗今天要做的了。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样说个明白。我们先读22章的第一、第二两节。我们请哪一位先翻开了举手表示谁要读
啊？我读了。
好，请菲菲帮我们读吧。
好的，第一节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
谢谢。非常简单的两节经文是一个开始讲话的、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但是有一个特点呢，为什么讲希伯来话就安静呢？大家解释一下吧。
因为他保罗是用犹太人他们的家乡话希伯来话来跟他们讲。如果有老乡来探望我讲我们老乡的话，我更加觉得亲切，
而且你会注意，
对呀、还会留心听。
他用的语言呢，让两种人都很惊讶。第一种人就是罗马的，第一种人就是千夫长，听到他讲希腊话，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一次他说希伯来话，他特地。换了个语言，
他会两种语言
是有原因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到千夫长罗马人呢是讲希腊话，他们是接受希腊教育，不是犹太人，那么大概也懂一点希伯来话吧。现在保罗对着犹太人用家乡话希伯来话也是亚兰语讲话的时候，大家安静了。好，接着保罗讲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比较长一点，我们仔细听保罗的第一句话。除了开场白以外呢，保罗的第一句话，他那么冤枉，他要把真实的情况讲明白的时候，向着群众，第三节，好不好？小燕，你帮我们慢慢的读一下第三节。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先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好，谢谢。22章的第三节很长，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自我介绍。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你看我在稿里面写原是点点点，生在点点点，长在点点点，在什么什么点点点受教点点点，按点点点热心，最后是像你们众人一样。刚才的点点点是我们考试的话要填进去的，都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生在哪里？
基利家的大树，
在外邦的地，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里。但是他原来是什么人？
犹太人
啊。那这就亲切了。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听啊，你是侨民，但是你原来是犹太人，你不是好像外族人。那么他长在哪里很重要，他在哪里生长？
耶路撒冷
这城。
对，
就是耶路撒冷，这也不简单呐、对吧？长在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来讲最神圣的、有圣殿的这个城。然后还有一点，
这个我觉得是重点来的。
是什么？
他是加玛列的门下，那加玛列本身就是很受人敬仰的犹太教士。
嗯，
对，嗯，那加玛列之前在第五章也出现过，上一次我们讲那个什么
抓那个彼得、
抓彼得的时候，第五章、加玛列在公会里面站起来发言，大家就听了。所以加玛列是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在他门下受教学习律法的话，大家觉得是最好的老师。
嗯，
那么他自己在宗教上的成绩，保罗是按什么热心呢？按照什么热心？
按照这个祖宗严谨的律法嘛。
嗯，祖宗严谨的律法，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
嗯，
法利赛派。我们之前讨论过了，法利赛派是相信死人复活，撒都该派是不相信死人复活。
嗯，
撒都该派是喜欢政治的，而法利赛人呢是喜欢宗教的。保罗是在宗教这方面严谨律法受教，而且热心的侍奉神。
嗯，
结论的一句话跟犹太人一样，
自己人。
嗯，
强调我是你自己人。
对，你们关心圣殿的洁净，你们关心独一的真神，
我也关心，
你们关心律法，我都是关心的。
嗯，
所以你们要小心是不是误会我了。那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第三节。那结果呢，他要证明他是真正关心律法跟神的这个热心侍奉，在第四节。好不好，请姊妹帮我们读一下22章的第四节。
好，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嗯，那么这个第四节讲到他逼迫信耶稣的人。
嗯，
这个比较长一点的，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那四五六三节，尤其是第四节跟第五节呢，讲到他的确是热心。刚才读了，就是他逼迫信这道。
我真没想过他会把这件事情重提呀。
嗯，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他跟外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也谈过他自己的背景啊什么，好像都没有提到过他逼迫基督徒这件事情。
没有，他对着犹太人讲，因为犹太人愿意逼迫基督徒。
嗯，
犹太人不肯接受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是弥赛亚，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他们常常要去追杀保罗，去打保罗，不准他传福音。那保罗就讲他当初呢抓信耶稣的人所拿他们下监，而且到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做见证的情况下，他领了这个书信公函呢，举普令啊。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如果我们查考的话呢，你有了耶路撒冷大祭司的这个公函呢信，你可以跨界，就是从耶路撒冷跑到大马色。我们也知道叙利亚的大马色有好多犹太人，所以最近的他跑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
嗯，
那就是在第九章我们看过的。那么他说，我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就他是不是真正的热心呢？
嗯，
是很热心啊，
真的热心呢。我们中国人会说，你没事干了，在这个耶路撒冷你做你本来的事情，他呢要自愿的出差跑去抓人。
嗯，
就是觉得他们是悖逆不道的信耶稣。
而且呢，保罗说这段话是很有智慧的，因为在第三节他后面说的，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嗯，
我的行为就跟你们今天是一样。他没有开口责备他们为什么冤枉我逼迫我，他反而说我们是一样的。
等一等等等，小燕讲的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你的重点是什么？很有意思，你这样讲的，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是吧？
今日的什么一样？今日的什么？
逼迫
谁呀？
基督徒。
哪一位基督徒？保罗。对吧？所以我以前做的就是你们现在做的。
所以保罗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是吗？
这个很重要啊，我以前做的就是你们今天做的。请大家跟我重复一次，
我以
前
做
的
就
是
你
们
今
天
做的。
坐在我身上，我以前比你们还热心。你们是在耶路撒冷，我是去申请文件，多麻烦呢。申请文件的时候，你照片有没有带来？ 你的印章有没有带来？
你们逼迫的层次还比我不逼迫高。
对啊，保罗是非常认真，然后也可能不是一个人，有几个人随着他，因为抓人，你一个人你怎么去抓？人家才不理你了。对不对？有热心的这些大祭司的什么这个差役等等，现在来了。他说，当年他拿了公函文件到大马士革，好了，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成为整个保罗人生跟新约圣经的重要事件，也是今天我们读一到十四节的核心。
嗯，
请大家说。经文也有讲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是人生大逆转啊，被基督在他面前显现，让他瞎了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他遇见基督了。
对，
那经文我慢慢来读。我将到大马士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中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第八节，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第九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第十节继续吧，这个对话。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十一节，保罗向大家说，我因为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暂时读到这里，第十一节。好了，六到十一节，请大家重新描述一下保罗所看到的，而且对话的，能够讲话啊，他能够跟那个显现的大光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对不对？
对。
周围跟他同行的人也有啊，因为要去抓信这道的人嘛，抓基督徒，他们也看到光，只是他们听不明白那个声音。所以我们根据经文推测，不是没有声音，但是别人听不到回答的声音，听不清楚回答的声音，
也
或者
听
不明
白嘛，
听不明白。但是保罗用他能够讲的话，应该是希伯来话了，对吧？他在讲话，保罗跟那一个声音对答，他看到了谁？
耶稣向他显现，
可能吗？
可能
应该不可能啊！如果在他按他的想象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处死了嘛，是个囚犯的身份，但现在他复活了。
那小燕说可能是有可能的道理，但是紫梅说应该不可能。小燕，你同意他所讲的那个不可能？
我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经常会有奇迹发生嘛，经常神会跟人显明嘛。
耶稣基督显现可能吗？
他是神可能，但是当时保罗扫罗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所以他可能会有疑惑的。
但他第一句说主啊，他知道
有大光，就是
他很清楚知道那个是救主。
他说主就是神呐、啊，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吗？
他们信靠神
吗？他可以说是鬼啊，这样子也可以。
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迷信的、啊，但是他每天敬拜，在耶路撒冷五旬节敬拜主，在会堂，所以主啊，对于主对上帝是很自然的，因为有大光的话，这个情况，而且他扑倒在地，
光是圣洁的嘛，鬼是在黑暗的地方出现，
所以他那个主啊，他认为是耶和华，他没有想到是耶稣，
对，就是这样。
那是不是耶稣？其实啊，刚才小燕的问题很好啊，在十二节以下，大马色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很虔诚的信徒，不是第五章那个奉献，但是最后被刑罚的那个亚纳尼亚。那他呢就来告诉保罗，主耶稣向亚纳尼亚显现，保罗所看见的是谁。 那这是后面所讲的亚纳尼亚用的那个名词讲耶稣基督呢，是也在使徒行传里面用过的。22:14，亚纳尼亚对他说，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
异者，
就是指耶稣基督，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那这就是保罗看见主耶稣的经历了。
保罗第二个智慧，我发现他特别说亚拿尼亚，他描述说按着律法的虔诚人，再一次强调，我跟这个虔诚人是兄弟来的，自己人来的。
等一下，这个观察呢，小燕刚才说的，我们都听到了吗？我要重新看一下，是二节，听众朋友你画下了，按着律法是虔诚人，所以亚拿尼亚是基督徒，是信奉这道的，信耶稣的人，但是他也是在律法的犹太人所尊重的这一条道路里面的，
所以他也是守律法的嘛。
嗯，
还是很虔诚。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22:14，他为什么又见的那义者，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又见到基督呢？
那这里我的观察或者我的解释是，在律法的思维里面，义者是贴近律法，是公义的嘛？
啊，
你讲耶稣基督只是个名字
哦，
对吧？是义者的话，就是犹太人呢、祖宗啊、他们所敬畏的，今天他们圣殿不可以被外邦以弗所的特洛斐摩啊、污秽的，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容呢是符合的。
哦、
耶稣基督是义者，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是信奉。耶稣基督，
所以就暗示这个义者其实就是
弥赛亚
耶稣基督。
那这个经历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别的地方保罗又讲了两次，哥林多前书9:1，谁找到的话呢先帮我们读一下。保罗写哥林多前书9:1，他就提到他在大马色的这个经历，因为他重要。谁帮我们读一下吧？
好，我念一次吧。
好，
9:1，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
好，谢谢。9:1这里讲到，我不是见过主耶稣吗？他讲的这个呢，就是现在他在22所讲的他大马色路上见到主，而见到主耶稣呢，可以证明自己是使徒，所以他说我不是使徒吗？这个在《使徒行传》1，彼得召集120人，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补选犹大的空缺嘛，条件是
见过
耶稣基督，从当日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的，那么他们选了这个补选的使徒。除了9:1之外呢，《哥林多前书》15也有一句，这个也要读一下，15:8，谁找到帮我们读一下？姊妹你找到了吗？还是菲菲？好，姊妹请你读一下。
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15:8是讲到耶稣复活的证据，
是哥伦多前书15:8。
对，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像12使徒，像雅各，像500多个弟兄，末了就是现在讲的，他也向保罗显现。那我们在解释的过程里面要交代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保罗自己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呢，我们会怕万一是保罗精神上过度头脑或者发热，或者是宗教狂热
失调，我们现在的人、
对，有些人会这样的，
或者眼睛突然间有些问题、或者是心灵有问题，
就只有他一个人就不可靠。
对、
这件事情，
就他自己讲什么都是广东话说几个港仔，普通话怎么样翻译都是你自己说的，对吧？
一言说了算，
自说自话
就是你自说自话。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有这个疑问的话呢，有另外两个人我们要参考，不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彼得谁翻到彼得后书1:16-17，菲菲或者小燕你们有吗？彼得后书1:16-17，看看彼得他有没有看过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肉体的耶稣基督。
嗯，十六节还有十七节，好长哦。
嗯，慢慢读。
好的。
那有什么我们也可以帮你补充。
好的。事实上，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来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服从精心变造的无期传说，相反，我们就是他威荣的见证人。然后十七节说，因为他从父神那里接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威荣的荣耀中有这样的声音发出来，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他。
菲菲说的应该是新译本。
对，新译本。
对啊，和本。
它的内容大家有听清楚吗？
听清楚了。
嗯。
刚才读的十六、十七节，我发现应该还要读，读下去十八节。十八节就是更清楚的了。我来补充，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哦。
那这一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山上。变了，
变相了，
变相、
嗯、
变成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嗯、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短暂的把他荣耀的一面变了出来、
嗯、
而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刚才就是菲菲给我们读的耶稣基督他在圣山上的转变、
嗯、
彼得有看过，当然那里的现场呢，彼得、雅各、约翰都有，但写下来的证据呢，彼得亲自写的是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十七，包括十八节。我们再多读一处《启示录》一章十二跟十六节，这一段呢，十二到十六节是使徒约翰看到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嗯、
谁帮我们读一下十二节跟十六节吧？嗯、
好，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嗯，如同烈日放光，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除了保罗在大马色看到荣耀的主之外呢，彼得还有约翰他们也都做见证所看到这样的主。那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结束之前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跟我们生活、
嗯、
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到荣耀的主啊？
透过灵修，透过默想，
主的话，他的道，
用主的道读圣经、
嗯、
灵修。灵修的意思就是我看这一段经文，以祷告的心谦卑的等候，就是你这一段话跟我的心讲话。
嗯，
有的时候真的会对这段话有触动，有深深的这个回应，会不会？
会啊。
嗯，
但不是每一次都会。
嗯、
啊，偶尔。
所以呢，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呢，希望我们操练从圣经里面直接领受耶稣基督向我们讲话的甘甜。好吧，
好，
那今天圣言圣宴我们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一起说一声
再见。